自己要认识自己啊，根性不是那么很殊胜的，就老老实实啊，是一样东西，一门深入，死心塌地，这个界定就做了，定里面自然生智慧啊，还能成就。如果同时学很多东西，你的心很难定下来。那么换一句话说，你所得到的，在佛法里头来说呢，是视知变聪，没有智慧。今天下午有四个出家人来看我，他们在念佛学院，念的课程很多。我就给他举一个比喻，就是假如有两个人，一个人十年学一部经，一个人十年学十部经，从广博这边来说呢，学一部经的不如学十部经的，从专精上来讲呢，学十部经的不如学一部经的，一部经专的一部经，他十年当中没有妄想，他不想看第二部，他心定的，他有智慧。学十部经的心散乱，没有智慧啊。所以真正修学，抓住这个纲领，戒定慧三学啊，定在一部经上，依照一部经来做。三学就具足，全部抓到了啊，这个很重要。底下这一句说，为明慎行，为了要说明行门当中最殊胜的修行方法，故说此经。此经广义是指《大方广佛华严经》，下义就是指这一卷《十大愿王道归集录》，就专指这一卷。然有二种啊，这个最殊胜行呢有两种，一种呢是变成诸行，二是顿成诸行。这个变呢，这是华严境界，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是变呢。菩萨无量无边的行门，他通通具足啊，顿是快速，立刻就成就。所以这两个变跟顿并不违背，是一体的啊。要既变又顿，就是十大愿王道归极乐十大愿王变，道归极乐顿啊，往生西方一生成就，这是顿法。连窥基大师都赞叹，窥基法相唯识宗的开山祖师，你看看他著的这个《弥陀经注解》《阿弥陀经通赞疏》，是窥基大师著的，他都承认这个法门是顿超的法门，一生成就。那么这个两种，下面呢给我们解释，粗者，这个粗就是变成诸行，为次第浅深各个差别啊，因为这是包括菩萨无量无边的行门啊，我们常讲八万四千法门， 四弘誓愿里面所说的法门无量誓愿学，这是变成啊，所以这些法门里面确实有次第有前身啊，各个差别不同，于中有二啊，这个里面再分为两类，一类是行本，一类是形象啊。本是理论的依据啊，相就是方法所表现于日常生活当中相状啊，那我们讲是就是修行的样子啊。行本者，这是依据啊，形象之所本为菩提心，所以在身与意三大类行为之中，是以意为根本，意是念头，正所谓是心清净，语身自然就清净啊，心不清净，语跟身怎么修也修不清净，对，心清净很重要。菩提心，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觉，菩提心就是觉心，觉而不迷呀、啊，这是根本呐、啊，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迷。这是菩萨行的大根大本，迷了就不行了。我们基金会有一个董事教过宝居士，他在过去他服务的机关在台北，那么听我讲经听了不少年以后啊，他的单位啊搬到台中去了啊，所以他现在住在台中，年岁也大了，我不晓得有没有退休啊，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刚刚搬到台中，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在台中啊遇到一个同修啊，是女的啊，交往还不错，他说可不可以结婚，我呢就给他回了一个明信片，写了一个字啊，什么字呢？婚字。婚什么？见到女人头就昏了啊。哎，他还不错，他就不结婚了啊，表示什么呢？他不婚啊，不婚，一直到现在都没结婚，他不婚。中国古圣先贤造字啊，这个字里面的学问大了，所以中国文字跟全世界文字不相同啊啊，他这个字叫你看到会觉悟啊啊，教个王有没有做错，有没有做对呢？给主说对了一半，并没有完全对啊，完全对是什么呢？是结婚之后还不婚，那就对了。那才是对的。所以中国人讲说家，为什么呢？夫妻在一起相见如宾，就是不婚呐、啊。啊，特别提醒你，不能婚呐、啊，婚了就早了。不是叫你不成家了，可以成家，成家不能迷惑颠倒。 还是常常觉悟，这就才对啊。所以夫妻相见如朋友，如宾客一样。这个才是真正是道啊，五伦之一了啊。所以他只体会了一半的意思，另外一半他就不知道了，所以他还是混呢，不是混在这一边就混在那一边，两面都混，他不晓得走中道啊，这是啊。佛讲中道，儒家也讲中庸啊，所以这个都是偏在一边啊，这个都是错误的啊。那么真的是要觉悟了，不结婚就应该出家了。哎、啊，他也很能讲啊，出家也可以讲，就说他既不结婚又不出家，你说还不是混呢？是不是？还是混呢？啊，这是讲的决心。是修行的根本，一定要觉悟，聚而不迷。大经云，这个大经就是指华严经啊。佛在华严上说，妄摄菩提心，修诸善根，悉为魔也。妄是离开了菩提心，没有菩提心，你修种种善法都是属于魔业。魔业是什么？业障啊，通通有障碍啊。为什么有障碍呢？因为你所修的一切善业，你有能有所啊，那我能修啊，一切善法是我修的，我的功德很大了，我的福报很大了，我执增长，法执增长，我法两种执着增长，就不能明心见性啊，障碍了你的大菩提心，这就是魔业了啊。所以你所修学的结果，如果真的是善，你来生得人天福报；如果是伪善，那将来还要受三途苦报佛讲的话没错啊。故二千刑罚贯于最初啊，华严经上讲修行的方法讲了两千多种，在历世间品讲了两千多种的刑法，在没有讲修行刑法之前，先讲菩提心。菩提心是一切菩萨刑法的依据，一切刑法的根本啊。先要心聚而不迷啊。说来讲，我们讲三皈依的时候，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啊。这个心呢，要聚，要正，要清净。聚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啊。无量的行门就是修的觉真经啊。华严里面是列出两千个行门啊，贯于最初。善财建筑善友，先成一法，表示修行气故。在入法界品，或者在我们这一部四十华严啊，四十华严的品题很清楚，很明白，很长啊。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菩萨行愿品，不思议解脱境界就是清凉大师讲的四无碍法界。四无碍，理无碍， 离世无碍，世世无碍，这是不可思议的法界。这是诸佛与大菩萨的境界。谁能证得呢？普贤行愿能证。所以如有能如有所如，不思一切脱境界是所如，普贤行愿是能如，能所不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就是做给我们看，给我们做一个榜样。他去参访这些善知识，善友就是善知识，也就是老师，借先成一法。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我已经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首先表明啊，发无上菩提之心，这才是发起，善友才会真正教导他，他才能真正的利益。没有无上菩提心，遇到善知识也没用处，遇到诸佛菩萨也没有。所以这个心非常非常重要啊。那么下面给我们略说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然菩提心略有三种，一者心体，二者心相，三者心德。德就是作用，相就是样子。菩提心的本体是什么？相状是什么？作用是什么？这个要搞清楚。这个经的好处就是宗密大师跟我们讲的很详细啊，所以没有时间读整部的华严经，整部的疏钞念这一部就够了啊。这一部啊，这个别行疏钞可以说是全经的浓缩，全经的精华啊。我们非常感激宗密大师，他不厌其烦的详详细细给我们说明，这是这一本书的好处，它足以代表全部的华严。厌心体者，先讲心体。广有无量，如果细说无量无边，说不尽。海云比丘设有实性，这个在五十三参里面。把无量无边呢归纳成十大纲领。十大纲领我们还嫌多嫌烦，要略为三，再归纳呢，归纳为三条。这是我们平常讲菩提心呢最常说的。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跟我们讲的就是这三条：一者之心。这个三条都是菩提心之体，本体。一向正念真如法故，即是大智无所执着。这个地方讲的这个三种菩提心，希望同学们记住。为什么呢？他讲的简单扼要明了。其他地方讲解的时候没有这么简单，没这么清楚。往往我们念了三菩提心会念得莫名其妙，不晓得他讲什么。这个注解好。一向正念真如法故， 这一相啊，简单说就是一个方向。那现代的话来说呢，就是一个目标。这一个目标是什么呢？是正念真如法。这是心体。真如法不可思议，你能够想象的不是真的，你能够说出来的也不是真的。真正的东西是超越了思维，超越了言说。所以佛祖为什么叫我们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那就是一向正念真如法故。那么真如法到底是什么？一切佛法皆是真如法。不但一切佛法是真如法，一切世间法也是真如法。只要你在一切世出世间法里面立名字相、立言说相、立心缘相，哪一法不是真如法？我们今天随手拈起这一法，如果诸位是立名字、立言说、立心缘，这是真如法。大家懂不懂这个意思呢？我念起这个，你一看毛巾，这不是真如法了。为什么呢？它本来没有名字嘛，名字是人家的嘛。看这黄色的，如果我们祖先叫这个颜色叫红色的，现在大家都叫红色的了。名字是假名啊，名可名非常名啊，道可道非常道啊。离开一切名字，真东西你见到了，你眼见的是真的，你起个念头是妄的，妄念呐、我见是真见呐、我见着黄的毛巾是妄念。所以没有一法不是真如法。这一句就是叫你真心是提示什么？一切法都是真心变现出来的，只要真心立了妄念，没有一法不是真实法。后头讲即是大智，这是圆满的智慧，般若智慧，无所执着。我们今天说是搞成习惯了，无世界来就养成一个习气，习气什么？分别执着。一念法，嘿，马上就分别，这什么东西，这什么东西，错了，落在第二义里边了。一念没有分别的时候，没有执着的时候，第一义就是一向正念真如。第一义里面离思无碍，思思无碍，一起心动念，所有一切障碍都来了。所以你看这一句一向真念真如，搞糊涂了，这没法子了。你们今天能听懂我这一句话，你在修行上就很大的帮助。换一句话说，你的烦恼执着就会去掉很多很多，身心自在。那么第二呢，身心。身心呢，上才讲就是本愿。执心是真心，这个本愿通通是从体上说的。本来具足啊。要修一切诸善行故。要很难讲。如果讲我们爱好，这个爱好啊就起心动念了，就落在妄念了。 但是找不到一个名词能够代替。这个二号是自然的，正如同无量寿经上讲了八个自然，楞严经上给我们讲的清净本然是这个意思，真性里头是自自然然显现出一切至善之法，故法故为发大愿及四弘十愿等。我们在路上就像孟夫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遇到一个人有难掉水里去，你一定自自然然伸手把他救起来拉起来，你有没有起心动念？看到了很自然起来，这是恻隐之心，这是神性，那不是一个起心动念。可是诸位要记住，在中国东方人是这个样子，在美国千万不可以这是常识，他们的观念跟我们不一样。美国如果一小孩跌倒了，你赶快扶起来的时候，后来可能带来很大的麻烦假如他跌伤了，他的家人来告你，告你赔偿我们那边一个同学也是一个小孩看到一个小孩跌倒的时候结果他把他扶起来了送他回家。过了两年之后他说法院里有人告他，有个律师告他，说这个小孩当时跌的膝盖里面的筋跌断的要求他赔偿8万块钱，无妄之灾到最后他还请律师打官司，实在是没有道理，最后结果还是赔10万。好心好意就扶一个人赔10万块钱所以在美国你看到不管是老人小孩跌到地下的时候出了什么事情，你动都不能动他动他美国人最喜欢告状还有专门这些律师看到这个情形，律师说我帮你告拿到钱我们一个人一半，这样的一个社会那么遇到这个情形怎么办呢？马上打电话给警察拨119，两分钟警察就到了，由他来处理，没事情所以你看外国人他不会碰的，他马上打电话警察就来所以外国人帮助人恻隐之心呢，是赶紧打电话报警千万不要动他这个常识诸位要有，否则的话到外国吃亏上当每一个地方风俗人情生活习惯道德观念都要搞清楚所以我们中国方式搬到外国不行，外国人搬到我们这里也不行地方走多了就逐渐了解了那么这是身心所以四弘十愿是出自于本性的，不是勉强修的，真正觉悟它自然就发出来了。我们天天念众生无边誓愿度，一个众生也不肯度那个众生我看到就讨厌，冤家对头，我才不度他了烦恼无尽誓愿断，一天到晚生烦恼，没有一样能做到，有口无心都是假的这个没用处必须真正觉悟，彻底觉悟了它自然发出来所以菩萨跟我们不一样，菩萨在觉悟了，是起心动念的都是想帮助一切众生，成就一切众生， 从来不会想到有自己，啊，我执没有了，啊，把自己给忘掉了，啊，没有自己，只有一切众生。为一切众生断烦恼，为一切众生学法门，绝不是为自己，啊，也为一切众生成佛道，啊，因为唯有圆成佛道，才能够真正彻底帮助一切众生，这叫深信呐，啊，三者大悲心。救护一切苦众生故，这前二所作亦为众生，知心身心都是为一切众生，啊，看到这些众生迷惑颠倒，啊，我过去也迷惑颠倒，也跟他们一样受苦受难，现在自己却觉悟了，离开一切苦难吧，再看看那些人，啊，自自然然会帮助他，会尽心尽力的去帮助他，除非他不能接受，啊，不肯接受，那只好等待，那就语言不成熟嘛，等待语言成熟了，自自然然就实现出来，帮助他。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啊，一个人都不会舍弃的，啊，一定要等到他语言熟，啊，语言不熟去了也没用，啊，所以帮助一切众生有这个大愿，不能有这个心，天天念着哎呀我要想什么方法帮助众生，那就错了，又落在第二意去了，又在打妄想了，啊，一切都要顺其自然，啊，永远保持自己心底的清净平等，清净心就是智慧，啊，就是光明遍照啊！啊，你才能看到哪一个众生，即便成熟了，他需要什么？那个众生今天程度怎么样？他需要什么？应机施教，这样才真正能够啊，帮助众生破除众生。啊，他机缘没成熟，帮助他没有用，反而造成障碍。啊，所以佛菩萨来帮助我们是他的慈悲，他不来还是他的慈悲。啊，不来是我们自己业障重啊，来了我们不能接受，不但不能接受，还要轻视他。啊，轻视，这就是造罪业。自己罪业更重了，啊，所以他不来是绝不增加我们的罪业，他来是我们的业障消除了，机缘成熟了，决定帮助我们成就，啊，所以佛菩萨出不出现统统是大慈大悲，啊，至于要问佛菩萨什么时候来度我们，不是问他，问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什么时候真正想出离三界，真正想圆成佛道，啊，你只要有真心，啊，真正这个意念，佛菩萨决定就来了，啊，换一句话说，真正觉悟的人啊， 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佛经不能不相信的，句句是真实话，没有一句是假话。我们再看下文，故此事张允，菩提心为灯，大悲心为油，大愿为柱，光照法界，光洁大智上洁，光洁大智上洁心体净。他这个点错了啊，这个上洁底下这个点呢，应当点到大智啊，即大智啊，上洁心体净啊。此事这一章就是普贤菩萨行愿品的前面一章，我们这一章是最后一章，这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最后一章，在五十三参里面呢，慈氏菩萨在这个文殊之后，普贤之前，前面一章，弥勒菩萨曾经设了一个比喻，菩提心呢，好比是灯。大悲心呢，好像是油，油灯呢，没有油这灯点不亮啊。大愿呢，就是灯柱，这个点燃了，它才会放光啊，光照法界。用这个方法，用这个灯呢，来比喻菩提心的象征。菩提心的心体，那么它的作用就是智慧，般若智慧是我们真如本性本来具足的，我们今天忘失了菩提心，所以这个智慧不能显现，智慧变成了烦恼，大经上常讲烦恼即菩提，弥了圆满的智慧，就变成无量的烦恼，觉悟了无量的烦恼，就变成无量的智慧，可见的转变的这个观念呢，枢纽啊，就在迷悟，就这么一点点，所以悟了的人快乐，无比的快乐，迷的人烦恼苦恼的不得了啊。那么以上是把心体这一段给我们说完了，下面这叫心相了，这个菩提心的样子，菩提心的样子是什么样子，今天时间到了，下一次我们看看